外国人突然想起中俄的一个约定，董军未获关键职务，中共降国防部地位，北约军力投射印太，着重应对中共威胁，中共提高退休年龄缓解养老金压力，酿造新危机，南韩奔驰公司的电车起火，电池中国制造，引发担忧。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日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眼睇俄罗斯迟迟不能够摆平攻入国门的乌军，俄罗斯沙皇格勒电视台近日发表评论，突然提到中俄在2001年签署了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认为该条约可以解普京的燃眉之急。一份在23年前签署的文件中，三年前又再次糊里糊涂续约的文件中，明确规定了中俄封锁在打击破坏方面的合作。该条约里面有一句话，中俄可以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方面展开合作。而现在俄罗斯已经将乌军对俄罗斯本土的军事行动定义为恐怖主义，这样似乎就满足了触发条件。俄罗斯媒体称，不是在这里请求中国出兵，只是觉得中国本来可以在其他方面为俄罗斯提供更加积极的帮助。中国自媒体庆斌有理认为，俄媒的潜台词是乌军攻入俄罗斯本土，中国不应该袖手旁观。俄罗斯媒体讨论俄罗斯的周边国家究竟有哪个可以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他们先往白俄罗斯、北韩这边想，然后又多次提到了中国。时政推主 Alex Chen 认为，一个月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宣布，由于乌克兰在白乌边境撤离了部队，因此他已经下令将南部边境的白俄罗斯部队撤回常驻地点，以避免进行任何不必要的行动。他强调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没有任何复杂的局面。俄媒现在普遍认为，习安组织成员总是向俄罗斯寻求帮助，但从不帮助俄罗斯。俄媒并不指望中国能够出兵，但希望中国能够给予俄罗斯更多帮助，因为在联合国五常里面，只有俄罗斯是被入侵本土的国家，亦是世界上所有有核国家中第一个被无核国家入侵的国家。至于北韩，毕竟远离俄乌战场，或者可以通过防务合作间接给俄罗斯一些援助，但要指望北韩大举介入就有些不切实际了。另外 Alex Chen 认为，俄罗斯宣布在库尔斯克等地实行封锁制度，确认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定义为恐怖袭击，以及将乌军对核电站的一系列行动称为核行动，依次中共尴尬了。刚刚因为宣布支持俄罗斯的反恐行动，而糊涂地承认了乌克兰在俄罗斯本土的行动是恐怖袭击。按照俄媒的逻辑，凡是和俄罗斯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现在有义务和责任帮助俄罗斯，包括中国和北韩。如果俄罗斯的同盟国、习安组织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会员国、金砖组织会员国都不出手，这些组织签署的合作文件亦是废纸一张，和历史文件没什么用。另外16号网传影片显示，中国网友在被俄罗斯抢走的海参崴发现了清朝界碑，直呼这个是中国地盘。有人说中国人有没有举旗抗议海参崴是中国的。而在16号中共向俄罗斯购买的明斯克号航空母舰经过整修后，停放在江苏南通作为展览用途，却突遭大火烧毁。有人调侃话，应该是测试俄式航母的弱点，攻俄之前作参考，下一步恢复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8月16日，据大纪元报道，兰德公司政治学家梅珊珊和美国陆军的退役情报官丹尼斯·布拉斯科向 Defense One 投稿，抛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北京刚刚降级了国防部吗？在中共三中全会后，董军既无能如外界预期地进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亦没有被任命为国务委员， 西方觀察家認為，依個係喺度降低中共國防部嘅地位。每次中美關係緊張，中方往往先切斷軍方熱線。根據梅珊珊同布拉斯科嘅觀察，目前中共高級領導人似乎並唔急於提拔董軍，亦唔急於同美國進行實質嘅軍事對話。文章話，將董軍排除喺中央軍委之外，會俾佢同習近平嘅接觸，以及佢喺中共政治體系中嘅影響力，打上一個問號。梅珊珊同布拉斯科質疑，依個似乎係中共高層有意降低防長喺黨國官僚體系中扮演嘅角色。過去中共防長一直由中央軍委委員擔任，受中共最高領導人嘅直接管理。防長通常亦係國務委員，賦予佢同其他國家部長同等嘅地位，可以直接接觸總理。文章話，事實上，如果董軍無法直接同習近平接觸，美國防長可能更願意直接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對話。如果中共國防部長唔喺指揮系統或者中央軍委會中，咁樣佢喺作戰指揮官之間嘅對話中扮演乜嘢角色？文章追問話，因董軍係從軍方司令調任國防部長，屬於橫向調動，佢保留咗相當於五個戰區司令同四個軍總參謀長嘅地位。美國國防部要求印太司令部同中共嘅南部同東部戰區司令部之間接觸，依一級別低於部長級。換句話講，董軍現在嘅級別顯然唔夠同美國防長對話。同美國防長更適合的對話人選應該是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梅珊珊和布拉斯科認為，董軍的意外不獲提拔，可能表明中共軍事外交，特別是和美國的軍事接觸，在北京的優先事項清單上仍然處於靠後的位置。對此，資深媒體人龐中認為，這是中共高層有意將防長排除在關鍵決策機構之外，這個對內會比董軍和習近平的接觸以及他在中共政治體系中的影響力降低。董軍可能需要先向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或者何衛東，甚至可能是其他三名中央軍委委員之一匯報。對外可能會使美中軍事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如果董軍無法直接同習近平接觸，美國防長可能更願意直接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對話，後者在中共體制內的職責和五角大樓最高級文職領導人的職責更一致。同時亦可以看出，目前中共不急於和美國進行實質的軍事對話，對董軍未獲關鍵職務的直接原因。龐中分析到，似乎和習近平最近罷免了董軍的兩個前任李尚福和魏鳳和有關，這個牽涉到政治問題，顯示習近平對軍隊掌控出現了大問題。有了這個前提，就能夠理解對於習近平來說，軍隊的穩定和絕對忠誠是最重要的，特別是當前中共高層正處於前所未有的緊張動盪期，不急於提拔董軍對內是有利於習近平直接掌管中共的軍隊和武裝部隊，對外減低對美國及國際上各國軍隊打交道的風險。另外，民間亦傳出關於中共軍隊的消息， X 帳號青絲老師談治國理政發了一段影片，內容是網友投稿。當地時間8月15日凌晨，影片顯示在江蘇蘇州，中國73049部隊進行大規模轉移，並提問奇怪的是，為何裝甲車裡面的人要將身探出來？對此網友眾說紛紜，有人說西方的坦克已經有針孔式攝像頭，死角很少，夜視模式，而中國的很多老裝備貪污太多，而且官僚腐敗，維穩費用多過軍費，晚上行車只能夠探頭出來看。亦有人說，是否往高鐵站火車站或者碼頭方向開，往高鐵站開有可能進入北京或者敏感地區，如果是蘇州本地調動，可能是演習或者換防。還有人說，中共要演戲一定要有演員故意給 P 文看，嚇嚇最近到處獻忠殺官的。 中共升高印太地区军事威胁，北约国家增强该地区的军事部署。16号消息，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北约国家增加了对太平洋地区的关注。彭博社指出，意大利派遣卡库尔号航空母舰到太平洋部署，没几耐之前，卡库尔号同一艘意大利护卫舰和林肯号航空母舰在关岛附近举行了演习，在当时 F-35 力中战机猎鹰二式攻击机从卡库尔号升空，尝试击落空中目标。意大利航母打击群的指挥官克皮纳指出，这个是在这里展示意大利有能力在任何地方投射军力。中共政府近期频繁骚扰台海地区，为了防止危机升级，台湾的安全遭到威胁，北约各国积极进行武力威胁。如果危机爆发，预计欧洲国家的海军将为美国空军提供升降平台，或者协助进行补给。林肯号战斗群司令克鲁兹少将之前表示，这个是我们同在印太地区的北约亲密盟友意大利开展合作的绝佳机会，我们的努力对于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至关重要。北约成员国拥有集体防卫机制，但只适用于欧美遭到攻击的情况，但是最新的举动反映出北约有准备在印太地区参与针对中共的维安行动。英国威尔斯亲王号航空母舰及其打击群定于明年抵达太平洋，法国亦将派出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前往该地区，包括驱逐舰、巡洋舰和其他舰艇，以及战斗机和其他飞机在内的军事设备将得到部署。其他计划未来继续对印太地区进行军力投射的国家还有德国和荷兰。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布洛尔最近在采访中表示，他认为在未来德国将越来越常来印太区域，这个将变得很频繁。彭博社指出，北约首次谈论中国有关战略是在2022年，当时北京当局表态对俄国的支持。在今年，北京谴责中共成为俄国全面袭击乌克兰的决定性推动者，已经导致双方的对峙加剧。近日，中国财新网刊载文章，表示延迟退休现在在中国已经接近现实，预计在未来影响超过5亿人口。根据中共20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国社会将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虽强调按照自愿适度灵活的原则，但中国各界民众仲系表示高度担忧。中国目前领取退休金的最低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性50岁至55岁。报道引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社会福利专家的话表示，延迟退休的速度取决于政策执行的难度。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每年延长退休年龄3到4个月已经被广泛接受，这个将缩短退休年龄的时间。财新给出的统计还认为，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的国家养老基金将在未来大约10年内耗尽。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指出，前几年由于中共强推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缴纳养老金的人口正在迅速下降，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却在不断上升。根据人社部在2017年底发布的报告，情况最严重的黑龙江省养老金已经亏空了232亿元，而广西、江西、海南、内蒙古、湖北、陕西、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青海等地区当年结余的可支付月数已经不足1年，这个亦意味着这些省份需要依靠财政补贴才能够全额向人们发放养老金。他认为现在中国经济下滑，人口老龄化增加和出生率下降，失业率严重的多重挑战，这个比中国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带来沉重负担，成了难解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各界还兴起了一股上班族拒绝缴纳养老金的风潮， 一啲年輕人抱怨繳納社保養老金俾佢哋造成咗沉重嘅負擔，而且擔心未來可能無法享受到福利。旁中認為中共希望年輕人為退休存錢，好多年輕人選擇唔交，理由係工作機會匱乏、工資低、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國際媒體紛紛發出警告，一個人口萎縮、老齡化的中國可能將自己逼入絕境。但這個時候的中共高層還是繼續在國際上進行寧靜友邦不與家奴的豪爽，對外成百成千億美元大撒幣，而中共當局對批評者不是封口就是捉人，取之於民不用之於民。中國社會的最大隱患和危機是動盪和崩潰，民生問題會是導火線，老無所養的危險，養老金問題將會引發大面積抗議活動，這個比民主訴求會更直接。在8月初，南韓 Benz 公司的一輛電動汽車在地下停車場起火，造成23人入院治療，140多架汽車被波及。在8月13日，這間公司披露說他們的電動汽車 EV 電池是中國製造，引發外界的擔憂和關注。這宗事故發生在8月1日在首爾西部仁川市一座公寓大樓的地下停車場內，造成大約40架汽車被燒毀，另有大約100架汽車受損，而且有23人因吸入煙霧而入院治療，還有一些居民被迫轉移到避難所。仁川消防局的發言人告訴法新社說，雖然分析工作仍在進行中，但監控影片顯示這場火災是由電池自燃引起的。南韓 Benz 公司在13日披露，起火的 Benz EQE350 配備的電池來自中國製造商富能科技，早在2021年中國北京汽車集團 BAIC 召回了大約 3.2 萬架電動汽車，原因之一就是富能科技的電池存在起火風險。這次南韓發生的事故再次令中國電動汽車的電池質量問題引發擔憂。台灣財經專家黃世聰15日向大紀元表示，雖然中國生產的電動車電池數量全球第一，但整體質量存在非常大的問題，尤其常常發生爆炸或者火災，而且網友發布在 X 平台上的中國電動車自燃爆炸的影片幾乎每日都能夠看到，而電動汽車使用的鋰離子電池一旦起火，燃燒溫度會比傳統汽油動力汽車高得多，這個比滅火工作造成很大難度。黃世聰表示，很多西方汽車製造商使用中國電池來降低成本，如果沒有造成重大事故，他們就會使用中國電池。為緩解公眾的焦慮，南韓政府在13日宣布將要求汽車製造商主動披露電動汽車的電池信息，並將在下個月初發布全面的電動汽車安全措施。而歐盟在去年通過了一項法案，要求為電動汽車提供電池護照，詳細說明製造商和材料來源等信息，這個法規將從2027年開始生效。專家表示，汽車製造商亦應該對電池的質量和供應鏈負責任，為了自己的聲譽和品牌，他們必須自己做測試，政府沒有辦法針對具體的質量問題採取措施。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